这个对，我这电脑上差了那个啥，差了两分钟，电脑上的慢。那个刘师兄来了哈，那咱们今天晚上就是还接着那个，今天应该是四颗虚妄哈，四颗虚妄。那个，刘师兄，你在你就上来吧，开始讲吧。四颗虚妄，广告发错了，四颗虚妄开始。刘师兄，你开始。
四颗虚妄广告发错了，没事。就是之前说的是两种妄见，大概说完了。两种妄见其实也不一定就是非要把它单另说出来。两种妄见其实就是十番显见里面最后一番那个显见超情里面关于这个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这一句话进一步的引申。所以说到这个两种妄见，也就是说是为什么说到这个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呢？这时候就不在这地方回答出来，说是这其实因为这两种里面都带了妄，就是你所说的见闻觉知里面是带了妄的，那不是真见，真见是离于见闻觉知的。所以说这时候就说是他的这两种妄见之后说，就是真正的见境，你不能把它称之为见闻觉知，如果称之为见闻觉知，这些通通都是带了妄的，这就算是两种妄见。然后把这个说完呀、就算是十番这个真正把这个真心啊剖析出来了，剖析出来了就说是如果说真的时候呀，那一切都是真，一切都是真心的妙用。如果说妄的时候呢，只要带一丝丝妄，那一切都是妄见，一切都是妄见。就是后面紧接着就说到这个四颗虚妄。四颗虚妄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为了说它是妄，而是说是它本是这个如来藏真如来如本来就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从这两种妄见之后，所有的这个就不叫见经，而是用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名词来代替了。为什么？就是说是前面啊是从这个十番显见都是就是拿这个见经来以偏概全来这种说，后面呢这时候把这个显出来之后就直接说总名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一个总，一个是偏，就是大概就是这种思路。所以说后面再没有这个见经这种说法，都是用这个如来藏的这种说法。但是这个如来藏里面呢，然后就说的这个如来藏它的功用是什么呀？它的功用就是能显现万法。显现出什么来呀？显现出这个四大五蕴，显现出这个六入，这个十二处、十八界，这些通通都能显现出来。就是显现出来的这些啊，就像镜子里面能显现出影子一样。虽然说影子是虚妄不实的，但是呢，它是因为镜子的照料，镜子的这个作用，镜子的这个有了这个镜子的本体，才能显现出影子这样的东西来。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是后面整个虽然说的是四颗虚妄，但是其实说的都是这一切都是妙真如性的所显现之物，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下面就是开始这个五蕴虚妄，就是从这个色受想行识，从这五个角度呢来说这个如来的妙真如性所显的这些东西。然后这其实呀，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就是概括起来就是心色二法，色心二法，就是从色法心法这些角度把这些通通都是一网打尽。他们都是我们这个都是虚幻生虚幻灭，既然虚幻生虚幻灭，那就是本无自性。它为什么能显现出来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作用。这时候就说是啊，见相即是见性，哪有一个影子有字体啊？没有字体，你所见到一切东西都没有字体，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没有字体，都是虚幻生虚幻灭的。它没有字体的意思呢，就是说是它既然能显现出来，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见相即是见性，这地方就说的这个四颗虚妄，其实他最终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显见这个本性呢？从一切处都能显见出这个本性，从你所接触到的这个色法心法都是你本性的显现，就是这么一往大中。如果用我们这个圆觉经的那个，你专门有一科来讲到这个，专门有疑问来讲到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的时候呀，他的角度和这个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他就是说是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些事呀， 这些是什么呀？这些是虚妄不实，本自无生，本自无生，本自无生，那就本自无灭，本自无生无灭，那就是当体不生，当体不灭，当体不生不灭呢，就是本自清净，本自清净就是本自寂静，法如是，本来清净，就是一路推导过来。刚开始说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虚妄，说完虚妄之后，紧接着翻转过来，那为什么能显现出如此虚妄之行呀？就是因为如来藏妙真如行。既然是如来藏妙真如行，那这一切啊，就是本来寂本来寂静，这就是本体，这就是本体。离开了这些，再从哪找这个妙真如性呀？就是再找不到这个妙真如性，再找不到这个妙真如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后面的这个四颗虚妄呀，其实并不是为了说它虚妄，而是说我们的妙如来藏是说这个。而且这些后面的这些啊，从这个四颗虚妄开始，到后面一直到后面什么地方，这基本上都是老人讲述的，都是老人的讲解，都是老人的讲解，所以这些应该学起来没有什么困难，就是只要有老人的讲解，那学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困难。我把这个原文贴一下，歪掉了。就是这个，这一部分内容呀，和这个《圆觉经》里面的那个有疑问专门讲到十二处的那个，就可以借鉴着来看，可以借鉴着来看。就是《圆觉经》上那些，就是稍微略提了一句，就说的比较简练。就稍等，我把这个打开，再关掉了。稍等一下。OK， 好了。从这个四个需要，我把这个来贴上了。从这开始，就是这时候呀。这时候把这个两种方便说完了，这时候佛就说是阿难，汝又未明一切浮尘住坏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坏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我把这个经解填上来，就是后面的这些啊，言辞上应该读起来是比较简单的，没有前面两种方便那么困难。阿难，你还没有明白啊，一切浮尘坏化之相都是当初出生，就是这些坏化之相呀，就像空花洋焰一样，它在那地方生出来，又在那坏灭，坏生坏灭，就是你这个一念妄心啊，这些东西通通都有了。但是呢，这些妄心生出来的时候，当体就灭掉了，它不会久住，就像客人一样，它不会永远待在这里，永远待在这里的是主人。就是当处出生，即无所从来，随处灭尽，亦无所从灭。他生的时候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呢？他没有地方生出来，他就是因为你有了妄心了，不是说是有个东西从这个虚空中，或者是从因缘和合中，这么生出来，并不是这样，而是说是你那东西本来就是个妄想，不是说是它怎么生出来的，而是说是你这个妄想怎么来的？你因为打了妄想，才有这些生出来的东西。还有这样生出来的东西，所以应该把这个妄想去掉，妄想去掉，那么什么生什么不生，这些概念都是虚妄，或者是都是戏论。所以说是当初出生即是无所从来，随处灭尽亦无所从去，它灭掉从什么地方去了呢？难道十有个生死让你灭掉吗？生死也是坏相，也是妄想，是你因为在这起了妄心了，所以才有了生死之相。不是说是十有个生死让你去消灭，十有个生死让你去度尽，并不是如此。若是如此呀，那诸佛都不是这么说法。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了生死证涅槃，这十有一个生死要了，十有一个涅槃可证吗？并不是。就是在那个有个四义天王请问经还是什么经里面，他就说是说的呀，他就是佛说法的时候并没有说是十有一个生死要让你去了，而说是你所谓的生死其实是妄想，就是你在这眼睛生了眼翳了，或者是你这起了妄想了，所以才认为生死是实有，也就是所谓的认假作真。他本来是妄的，但是你却认为实有个生死。诸佛出世说法呢，只是让众生把这个妄心歇下来而已。你别打妄想了，别打生死的妄想了，这时候哪有生死可了啊？没有生死可了，起个假名叫正的涅槃，起个假名就叫正的涅槃，而不是说是有一个生死要了掉去正到一个涅槃。诸佛说法的时候并不是如此，他只是让你歇下妄心，就是这地方就说是呀，没有一个十无一法，那么随处出生，随处灭尽，也就是十无一法可生，十无一法可灭。既然十无一法可生，十无一法可灭，它当即就是无生， 当体就是无声，本自无声，本自无声才能显现出一切法来，就是尽管生而无所生，尽管生而无所生。所以说随时灭尽即是无所去，一切相虽名为相，但是呢只是坏现出来的虚妄不实的东西。我们所看到的生死也好，涅槃也好，这些都是坏现出来的虚妄不实的东西。所以说这时候只是让你把这个妄心打进，不是说是让你把生死了掉，是说是把你妄心打进，你这个妄心是生死，并不是只有一个生死。就是它的本性都是妙觉明体，就是你显现出来的这些妄相呀，它是什么呀？它都是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它都是我们这个如来藏真妙心中所显现出来的东西，所显现出来的东西。为什么能显现出来种种种种这个呢？就是一是如来像如来藏本来就有这样的作用，它能坏现一切事，那就是能坏生一切法，能坏生一切法。另一个呢，就是因为众生妄执，有了这个妄见，有了这个妄见，才生起了种种的这个妄相。所以说，不管是如何呀，就是这里面所坏现出来种种虚妄不实的东西呢，都是本性，都是本性，他们的本性都是妙觉明体，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个本性所显，本性所显。不光是这个一切浮尘坏相呀。就是不光是那些浮尘坏相，这时候后面紧接着就说是如是乃至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就是你所能感受到的、皆知的、觉知到的所有的一切，就说是从这个色法到心法，种种有为法、无为法，通通都一网打尽，通通都一网打尽。这些东西呢，都是因缘和合、虚妄不实的，因缘和合、虚妄不实的，就是因缘而生，妄虚妄而生，虚妄而灭。因缘离别呢，虚妄明灭，就是有了因缘假合的时候呢，它就妄虚妄虚坏的生出来了。这个因缘没有了呢，它就虚坏的就灭掉了，灭掉了。你不能说它实有生灭，其实说是没有因缘了，没有因缘了。既没有因缘呢，它自然而然灭掉了。就是说，数不知能生灭去来，本如来藏中常住妙明。就是你不知道呀，不知道这个是生生灭灭来来去去的。虽然生生灭灭来来去去的，但是呢能觉知到这个生生灭灭来来去去的，这个是不动不摇的，这个是不来不去的，这就是本如来藏妙常住性。就是这些生生灭灭来来去去的，就像刻尘一样，就跟前面这个前面的这个十番显见里面说到的这个刻尘一样，你这些生灭来去啊都是客人，不是主人。但是呢这个本如来藏妙常住妙常住妙明，这个如来藏才是常住，才是常住，就是他一直都是如此，不会随你的生灭来去而变化，这就是主人。所以说是不动周变，妙真如性，妙真如性，这些啊是不随你的生灭来去而变化的，它是变一切处一切时的。妙真如性，性真常正，求欲去来迷悟生死了无何的。你在这个真性中，你在这个如来当中找一个生死，找一个这个来去，找一个迷悟，找一个这种对立的东西啊，都找不着，都找不着。为什么呀？它是性觉妙明，本来就明妙，本来就明妙，本来就明妙的这地方哪有去来呀？有去来是因为迷了，迷了，就是有去来有生死，这都是因为迷，这都是因为迷，就是因为无明的原因，因为无明的原因，所以这时候才有了去来迷无生死。但是呢，在这个本觉如来藏中，本觉如来藏中它是性觉必明啊，它本来就是妙明的。本来就是妙明的，那还哪有生死，哪有去来，哪有迷雾，没有迷雾。所以说要在这个性真常中呀，找到要找这些东西啊，都了无所得，都找不到。哎，这就是密妄心了不可得，密妄心了不可得。这些去来迷雾生死都是妄心，都是妄心。五蕴呢，就是说是称之为五音，又称之为五蕴，就是有时候写作音，有时候写作蕴。何为五蕴呢？蕴就是蕴集遮蔽的意思，五就是色，五种就是这个五种这个蕴集，就是色受想行识，蕴就是积聚。五蕴又称为五音，抑制五种妄想，妄动蕴集不散，像阴影一样遮蔽了我们的本性光明。就说是这些东西啊是阴影，它把我们自信光明遮蔽了，遮蔽了，遮蔽了，不能显发出来了。这时候才有了这种妄想生死，才有了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是这些东西把我们的自信光明遮蔽了， 是本来具足的无上妙智的大神用发挥不出来，就是一切众生皆具出来之后的相，也具有种种的神通妙用，但是呢，因为这些五蕴遮蔽的原因，所以不能显拔出来，不能显拔。六入呢，其实就说的是六根，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为什么根又叫入呢？因为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就吸收了这个沉浸，从而生出了六识。所谓的入就是吸入沉浸，所以就是六根是用来吸纳的，吸纳的，它是用来吸纳，它作用就是吸纳，吸纳什么呀？吸纳六尘，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对应在六根，对应在六根，由于这个吸纳领别的作用，才生成了分别，分别就是说的是这个六识，也就是见闻觉知修成。所以这个唯识里面说这个说这个心意意识的时候啊，他就说是分别为识，这个统筹为意，还是什么，就是主要是这个识呀，是识是起了别的作用的，了别分别的作用。十二处呢，就是是六根和六尘加起来，所谓的处者，就是说有个处所，有个地方，比如说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眼睛就在这个脸上，鼻子就在脸中央，耳朵就在脸两旁，舌头身体也各个有着各自的位置，六根各有处所，那么所谓的色声香味触法也各有处所，所以说六根各有处所，六根对六尘，眼睛所对的色尘是形形色色的东西，耳朵对应的声尘不外乎动静二相。动静而相，这就说的我们不是常说这个耳根圆通法门的时候呀，就说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就说是为什么在这地方选择耳根圆通法门，就说是以娑婆世界的众生在耳根这个地方是特别灵敏，就是耳根对的就是动静二相，鼻舌身意也有各自所能对的这个沉浸，如此根尘相对，仅讲加起来也就是十二处。十八界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的合，这些都是基本概念，基本概念就是这时候呀，就说到这个从这个一切浮尘坏相坏化之相，一切浮尘诸坏化相，到这个五蕴六处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也就是说是不光是从细微的地方，乃至于一切东西一切处都是因缘和，希望有生希望有灭的，就说的是这个意思。这段经文是说呀，一切相的本性都是妙觉明体，因此最爱看起来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虽因缘和而坏生，虽因缘消失而坏灭，都没有自体，没有自信。其实就是这地方啊，就是你看到这些东西希望而生希望而灭的时候，不能执以为实，不应该执以为实，不执以为实还哪有生哪有灭，没有生灭，那它当即就是清净，当即就是本性，或者是当即就是我们的如来藏，这就是说是见性，从相上要见性。真悟道的人呀，就是刚开始我们说悟道见道，不是用你肉眼来见，是用心眼来见，心眼来见就是心地法眼，你真正能觉知到，真正能证道，这是从心地法眼来说，不是从眼睛能证道的。但是呢，后面我们又说呀，真正道的人呀，是肉眼就能证道，肉眼见道是为真见道。为什么呀？你肉眼所能看到的这些形形色色，这些所有的相，我们看到的相都是生来灭去的。但是呢，真正见到的人看到的相不是生来灭去的，为什么呀？这是本性，本性哪有生来灭去呀？本性没有生来灭去，就是从相上见性，这是真见性，这是真见性。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说这些东西都是虚幻而生虚幻而灭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这着相了，才会说到生灭，才会说到它是不是因缘和，才会说这些，才会去分析它。所以说这些都没有自体，没有自信，殊不知这一切生灭来去之相，其本体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常住不坏，妙用无边，光明无量，不动不摇，圆满周遍。这个性体本自真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不属迷雾，体觉凡圣，与众寻求去来迷雾生死了不可的，就是真如来藏中呀，你要找一个生死也找不可的，你要找一个解脱涅槃也了不可的，通通都找不到，就是如来藏中没有这么多东西。所以说这地方呀，着一物不得呀，着一物不得，你说是一物即不中啊，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呀，但凡着了一丝一毫的东西，这都是生死。所以说如来藏这地方，这一丝一毫的东西都着不了，都着不了的意思就是找这一丝一毫都找不到，你一切事都了不可的，这 这就是如来藏的这个特点。这是这个色蕴虚妄前面的一段算是总结性的话，紧接着就开始分别来说，分别来这个总结这个色蕴虚妄、受蕴虚妄，来分别开始说这个，然后就问阿难：云何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心？为什么这个五蕴本这个是如来藏妙真如心呢？就问这个。这时候呀，先从这个色蕴开始说，先从这个色蕴开始说。色蕴是拿这个灯目发牢这个事来说，就是阿难啊，比如说有人以清净目，清净目就是好眼睛，好眼睛也就是这个自信本明，还没有起意，还没有生病，还没有忘记一念认明，还没有起无明的时候，这就是清净意。这个清净意开在这虚空的时候呀，它就是晴朗的虚空，就是观情明空，唯一情绪均无所有。这个虚空中哪有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世界山和大地的时候，哪有什么生灭啊？哪有什么来去啊？哪有什么迷雾？没有这一切东西。这时候这就是清净目，也就是这时候这是明眼人，明眼人才会这么说。没有明眼人才会说这一切没有事儿，没有事，什么都没有。不明眼的人，被这个一意障目的人才会说到这些东西。哎，怎么又来了？这些东西怎么又生又灭了？会着到这上面去，就知道啊，这一着到这上面去，这个眼呀、就被遮蔽了，或者是眼睛就已经生病了，眼睛就已经生病了，就不能称之为清净目了，应该说已经长了眼疑了，就长了眼疑。就是说清净眼就是眼中无意，眼中无意就是眼睛好的。比如有人以清净眼看明朗，看这个晴朗明亮的天空，他看到的只是虚空，别的什么都没有。均无所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均无所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哎，本来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一发牢。哎，本来什么都没有，这时候呢，自信不受真如，开始造作了，开始妄动了。妄动干什么呀？无故，无缘无故。这就是无明是怎么起来的？没有原因，没有原因，它就是这么起来的。哪有原因？没有原因，无缘无故就是如此。这就是无明，这就是无明。就是不动目睛瞪一发牢，这时候开始造作了。他一本来可以看到这个遍满十方的虚空，但是呢，这时候突然愣神了，突然盯着不动了，盯着眼前的这一点的虚空不动了。这就是瞪目发牢，则与虚空别见光华。这时候瞪的时间久了，这个眼睛呀、疲劳了。眼睛疲劳了，眼睛疲劳就生出幻觉来了，则与虚空别见狂法。这时候开始空花乱坠，狂花乱坠，空花乱坠就是这时候虚空中生出种种的花来。这其实是眼睛生病了，眼睛疲劳了，所以说非有一切狂花乱象，狂乱飞象，色蕴当之亦不如是。就是我们色蕴是怎么生起来的呀？就是我们无缘无故等我们发牢才生起来的。这个色蕴呢，就好比说是这个虚空中的这个虚空的这个空花一样，毫无实性，毫无实性。它是因为你眼睛瞪眼睛这个疲劳所生起来的坏相妄相，所以说色蕴就是这个样子，色蕴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人忽然无缘无故的目不转睛，一直望着虚空，望着空中，瞪久发牢呀，就是虚空看久了，眼睛疲劳，时间久了，劳累了，就会看到空中呀有花乱坠，甚至因为迷乱看到别的妄象。这就是表明我们一念不觉，无明妄动，无明妄动。这时候其实不是一念不觉，这时候应该就是无明妄动，非要是找一个明。非要找一个名，这就是无明妄动。因无明妄动之故而生出种种妄见，色蕴当之亦不如是。你应该知道色蕴也是如此，本来无所有，是无明所生起的虚坏之相。也就是这些色蕴啊，本来是虚坏不实的，本来都是没有的，但是呢，是因为你眼睛生病了，所以你不应该在这个色蕴上做文章，而应该要想治好这个病啊，你不应该让这个色蕴去灭掉，不应该让这个虚空中的这个空华啊，不应该把空华灭掉，而是就是你应该治好你的眼睛，治好你的眼睛。所以说我们呀不应该对治烦恼，而是应该对治妄想。就是你在这烦恼是怎么起来的？烦恼是因为你自己打了妄想了，打了妄想了，就是有了妄想才有烦恼。不是说是我要把烦恼灭掉，而应该是说把你的妄想灭掉，妄想灭掉，妄想灭掉什么烦恼？烦恼都不曾生过，哪有什么烦恼这回事呀？没有烦恼这回事。 就是角度不一样，角度不一样，一个的角度是从这种枝末的角度，就是是从这种空花上这个对峙，我怎么把这个空花压灭掉，另一个角度呢，我应该从根本上对峙，根本上是怎么样，就是这个空花是怎么来的，是因为眼睛有病了，既然眼睛有病了，应该去治眼睛的病，而不应该是让这个空花来灭掉，就是这是角度的一个问题。阿难，是出狂花，非从空来，非从目出。如是，阿难，若从空来者，若空来者，既从空来，还从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虚妄。若空若非空，自不容其，自不容其华相起灭。如阿难体不容阿难。我把这个经解贴上。就是阿难，这个坠落之相、空花之相，不是从空中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眼睛生出来的。如果花是从空中生出来的，这个既然从空中生出来，那自然而然能再回到空中去。一切事物都是相对而有的，不光空花是这样，别的东西也是这样。就是说是有出与入是相对的，好与坏、长与短、方与圆都是相对的，因为有出必有入。同样的，有坏必有，有好必有坏。有长必有短，假如无入，不能为出，这就是规律，是虚妄相貌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说一切相都是相对而有的，规律规格要把它先明确下来，后面的法要依照这个规格来说，如果把规格打破了，法就不好说了。若有出入，即非虚空。如果花有出有入，就说明虚空有内外之分，既然有内外之分，就不成虚空了。空若自空，不容其华，自不容其华相起灭。如阿难体不容阿难，如是虚空不生不成虚空，而是确有其体，还怎么能容下花雨中忽起忽灭呢？就像你阿难一样，你自己有实体，怎么能容另一个阿难从中出入呢？对，这个的意思呀，其实就说是呀，这个华呀，这个狂华不是从空中而来的，不是从虚空中来的。如果从虚空中来呢，它就说是它自然而然从虚空中来，也会灭到虚空中去。那么它和你的这个眼睛有什么关系啊？它和你的眼睛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若从空来者，既从空来，还从空入。若有出入，俱非虚空。就是这个虚空呀，既然说是有出有入了，那还怎么能叫虚空呢？虚空的把它起名叫虚空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东西出，没有东西入，这才叫虚空。但是你实有个东西从这里面出来，那就是空若非空了。你所说的这个虚空啊，就不是空了，不是空了。所以说，这说明就说是我们的这个空华不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那么不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眼睛里面生出来的。因为如果从眼睛里面生出来啊，就好比说是，眼睛里面生出来的还没说呢，还没说了。这时候只说到它不是虚空中生出来的。其实呀，说虚空说眼睛里面生出来就是两点，空中生出来的就是自然而然生的，也就是我们破的这个非自然性。这个从眼睛生出来呢，眼睛看到的这些东西都假借有因缘，就是不从眼睛里面生出来呢，就说是非因缘性，就破的这两个，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破掉这个因缘性和自然性。这是先破的是非从空出，不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紧接着说不从目出，就是若目出者，既从目出，还从目入。这后面就是都是老人的了。前面说瞪已发牢，就是说我们眼睛啊看久了就成疲劳了，就会出现问题。本来空中没有花，却看出花来了，看到眼前一片空花乱坠。假如空花是从眼睛中生出来的，那空花灭是应该回到眼睛中才对。也就是说，空花既然是从眼睛中生出来的，那空花灭掉的时候啊，眼应该回到眼睛中，也应该回到眼睛中。因为出与入是相对而有的，有出就一定会有入，假如只有出没有入，那出也不成立了。因此大小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比较而有的。假如一切事物都一样，没有大小分别，那存在和不存在都没有意义。所以说我们看一切事物都有大小好坏长短方圆等相对性，因此有出者必定有入。就是这个空花如果是从眼睛里面出去的，那到最终归根结底的时候，这个空花还会从眼睛里面进来，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虚妄相的相貌，一切都是这样相对而存在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相貌的规律，下面就好辨析了。 记此华信，从目出故，当何有见？若有见者，即去即华空，玄何见眼？就是这个空华呀，既然是从眼睛里面生出来的，那眼睛的特点是什么呀？眼睛的特点是能看东西，能看东西。那它既这个空华是从眼睛里面生出来的，那它也应该有眼睛的特点，也应该有眼睛的特点，就是这个空华也应该能见，所以叫当何有见？若有见者，去即空华，玄何见眼？那如果他有见的话，那如果他从眼睛里面生出去到空中的时候，他应该再回过头来能看到眼睛，也就是说这个空华呀，它是能看到我们的身体，能看到我们的眼睛的。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这些空华它都是虚妄的，它哪会有见性啊？没有见性，就是它没办法再看到我们的眼睛。就是假如花是从眼睛里面生出来的，那花呀应该同眼睛一样能看到色相，因为眼睛的性能就是能看见，所以说眼生出来的东西应该能看见，就等于说人生出来的是人，马生出来的是马，牛生出来的是牛一样。就是说眼睛生出来的华性呢，那这个华呀也应该有眼睛的特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同一类的事物所生出来的事物应该具有同一属性，所以说眼睛生出来的花呀也应该能看得见色相。若有见者，去即华空，玄何见眼？假如说这个花呀，这个空花是有见的，能够看见的。现在花从眼睛生出来到虚空中，当花在虚空中的时候，就应当能反过来看见你的眼睛。但是呢，花能看见你的眼睛吗？明显是不能的。这就说明花不是从眼睛生出来的，因为花是没有能见之性的。这是第一种分析，是从正面假设由见的角度来比喻。下面再从反面假设，反面过来，从这个假设无见的角度来比喻，有见无见是相对的。前面证明有见不成立，下面再看看无见能否成立。就说是前面这地方假设的什么呀？就是花如果从眼睛里面生出来，它应该有见，但是实际情况反驳之后就说是不是这样，这个空花明显它不能看到眼睛。那么紧接着就又进一步反驳，这个空花是不是无见呢？把这个有见无见啊都反驳掉。若无见者，出即一空，玄当一眼。玄就是回转过来啊，回过来就是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空花它是没有这个见性的作用的，那么呀，从眼睛里面这个空花生出去的时候，那么这个出即一空，这个眼睛里面的病啊就应该没有了，没有了。就是空花已经从眼睛里面生出来了，那么眼睛就应该是清净眼，清净眼。那么当他再从这个虚空中灭掉再回来的时候呢，这时候呀，玄当一眼，一就是障碍，或者说是应该是这样，出即一空，就是这个空花从这个眼睛里面生出来了，它呢就应该能障碍到虚空，一就是障碍的意思。那他回来的时候呢，就应该障碍到眼睛，这就是空花有出有入。如果没有见呢，他从出入的时候都应该障碍到东西，但是实际情况他也没障碍到你的眼睛，没障碍到你的眼睛。意啊，就是障碍的意思。因为花是无情之物，无情之物怎么会有见呢？那我们就假设是无见的，没有见花。当花从眼中生出到虚空的时候，就能够异空。异空就是障碍空啊，障碍空有一个东西把这个空障碍住了，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花所在的虚空就被它障碍了。假如花能够障碍虚空的话，那当它返回过来的时候，也就能够障碍到眼睛。其实这个意思呀，就说是这个空花啊，已经成实物了，就是时有一个空花来障碍这些虚空，来障碍眼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眼睛有异就成障碍了，就看不见东西了。那花是不是返回到眼异呢？当然不是，其实空中本来没有花，是因为眼睛有异才看见空中有花。如果只看到清净晴空，看不到花的时候，说明呢你的眼睛是好的，是清净眼，并没有异。假如眼睛有毛病，就不会看到空中无花。这就说明没有见。花从眼睛出也不成立，因此有出有入，因此有出就有入。出的时候有异，那返回来还应该有异。眼睛有障碍之后，看到空中有花，而现在你的眼睛清净了，即眼睛无异，可以看见空中无花了，这就证明花不是从眼睛里面出的。就是前面破斥掉眼睛是从虚空中出来的，这时候又破掉这个空花是从这个眼睛里面出来的。 更进一步又讲了一下，又讲了一下，就是什么呢？又讲了一下，又见华时，目因无意，云何晴空，号清净眼。看见空中有花，这个花从眼睛中伸出来了，眼睛就不应该有意了，应该是清净的。就是既然说你这个眼睛，你这个空花已经从眼睛里面伸出来了，那么眼睛就不应该再有这个有这个有疾病了。那么不应该有疾病的时候，这时候就应该是清净眼，能看到虚空清净，应该看不到这个空花。看不到空花，你怎么能说是这个空花是从眼睛里面生出来的？所以说这时候都是不相违背的，相违背的。就是因此这个花是从眼睛中出去了，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当看见空中有花的时候呢，正是你眼睛有意的时候，就是你眼睛有意了才能看见空中有花。假如眼睛没有意，你是根本看不到空中有花的，因为空中实际上是没有花，是眼睛有毛病才看见花。同样的两个人，一个眼睛好，另一个眼睛有意，眼睛好的看见空中有花，眼睛有意的去看见空中，眼睛好的看见空中无花，眼睛有意的去看见空中有花。假如花是从眼睛生出来的，当这个花生出去到虚空中，目应该无意才对，事实上是目有意，所以证明花不是从眼睛生出来的。就是你能看到这个空中的花呀，是眼睛已经有病了，眼睛有病了。假如说你的这个花是从空花是从这个眼睛里面生出去的，那么从空花从眼睛里面生出去之后呀，眼睛里面就再没有意了。没有意的时候，你不应该看到空花，你应该看到清净呀，应该看到清净虚空呀。但是实际情况你看到的却是空花，就证明啊，这互相违背。互相违背的意思也就是说是眼这个空花不是从眼睛里面生出来的。下面再反过来说，云何晴空号清净眼。晴空就是空中没有花的时候，空中没有花的时候，清净眼就是清明眼，又叫清净眼，号清明眼。清明眼又叫清净眼，就是眼中没有这个意义，没有疾病。当你看见空中没有花时，看到晴空时，这就说是花从眼睛中出去了。从眼睛中出去，当然还要从眼睛中进来。当花进到眼睛的时候呀，眼睛应该看到，眼睛应该是有意的。就是当你看到晴空的时候，眼睛有意。假如眼睛有意，那么看见空中一定有花，不会看见空中无花。看见没有花的时候，晴空的时候一定是清净眼，这就说明这个花也没有进到眼睛中去。刚才说的是花没有从眼睛中出来，那么这时候又说花也没有从眼睛中进去。因此说正面说反面说，反反复复的推敲，都是说眼花不是从眼睛中出的，是不成立的。不是从眼睛中出的也不成立，不是也不能从眼睛中进去也不成立。上面说又见华时，目因无意，先证明花不是从眼睛出，下面的云和晴空号清净眼又证明花未入到眼里面去。因此有出者必有入，如果有没有入，当然也就没有出。所以说花不是从眼睛中生出来的。这就说是反复的来说了一下，也这个花不是从眼睛中生出来的，说了这个事，然后又说了花也不会入到眼睛里面去，就说的这个事。是故当知色蕴虚妄，本非因缘，本非自然，非自然，非这个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说是，既然它不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眼睛里面生出来的，不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就意思是它不是自然而然而有的，不是从眼睛里面生出来的，就不是靠因缘合合而生的。这就说是这些东西啊，本非因缘，本非自然。哎，这就是色蕴虚妄。色就是一切的形形色色的东西，它就像影子一样蕴覆遮蔽了我们的真如佛性的光辉。这个色蕴本来是虚妄的，但是它的本体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性。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都是真如佛性显现出来的，就是空中的云一样，云因为吹的风的吹动而流动变坏，所以说现猫狗花等种种形象，但是它的本体都是云。所以说我们的佛性也是这样，本来一切色相无不是佛性的显现，现在我们把它称之为印，是因为我们忘记执着，对实相认假作真，所以说蕴遮蔽覆盖了我们的真如本性。假如不是众生忘记执着，本来个个都自在无碍，我们的真如佛性是因为 佛性是因为灵性，所以能够随缘奇妙用。就是为什么能显现出这个猫啊、狗、花，是因为我们佛性的作用。佛性有这样的灵性，所以才能随缘奇用。假如我们的真如佛性不是灵性，就是它是死寂一台，它是呆板的如木头、石头，它就不能随缘奇用。因为它是外能体，所以能够随缘奇用，能够现人身、现毛身、现狗身、现驴身、现马身，乃至现天人身、佛菩萨身。如此种种身，尽管现而实无所现，尽管生而实无所生。就是说，这些色蕴本来是我们的真如佛性。假如看见相，你就着在相上，那就变成虚妄了。所以不要跟着这些相跑，不要看相，不要看相。比如黄金能锻造手镯、发髻、手镯、指踝等等，我们不要看发髻、手镯或者这个或者戒指。这地方太长了，停不下。或者戒指要看到这个晶体，假如说认为这个发髻、手镯、戒指这些像，那就错了。这些像都是可以变化的，比如戒指还可以重新打造成杯子、怀子，怀子还可以打造成这个簪子，这些像变来变去，但无论如何变化，金子总是一块。我们的真实佛性也是这样，总归是一体，没有两样。这就是我们所显现出来的一切色现呀，其实就像这个打的这些金银首饰一样，这些金银首饰呢，这些就好比所说的种种像。但是这些像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它是金子，所以金子能有这样的作用，能有这样的作用来锻炼成种种形象。这就是说是为什么说它能显现种种像，是因为金子的作用。我们不应该着在这个手环戒指这一些像上，而是应该通过这个像啊，应该见到它原来是金子。它原来是金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能说从这个色蕴虚妄，不能认到这个虚妄相上，而应该从这个色蕴相上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我们的清净佛性，就说的这个意思。本非因缘性，本非因缘，本非自非自然性。因是自生，缘是助生，就是自然而生的。这就是说是因是自生，缘是助生，是即是从他生，因缘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共生。一切色蕴境界都是虚妄之相，本来没有，既然没有还说什么生？所以说既然不自生，也不从他生，也不共生，所以就叫非因缘性。这就是我们说中观的时候经常说呀，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也就是说因缘性和自然性都通通都破除掉，它既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所以说应该知道它是无生的，它是无生的。亦非自然呢，就说是真如佛性是本来如此，没有生也没有灭。假如有生有所生，那就是自然相了。就说是这里面有一点点差别，一点点差别就是都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呢以外道认为自然而然能升起一切事，能升起这个种种相，能升起种种法，但是我们在这地方认为什么都没有升起过，什么都没有升起过。这就是外道和这个佛说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差别。那么就是自然相了，它没有所生，因此非因缘亦非自然。从真如体来看，它是生无所生，无生而生。比如云尽管变化，它还是一块云，所以说无所生，本来不生，但是不无变化。就像云能够变化成猫狗等种种形象，真如佛性能够随缘起一切的妙用，所以叫做无生而生。这个无生而生，假如众生执着，就是这个虚妄之相；假如不执着，就是妙真如心，就是真如随缘而起的妙用。就说是啊，归根结底在于你的心上，心是不是执着这些相啊？心若着相呢，那这些通通都变成虚妄之相；心若不着，那种种的相呀，都是我们的妙用，都是妙用。就说是不在于有相无相，而在于你的心是不是执着上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哎，这就是把这个色蕴的这个真如性啊，这个因缘性、自然性就破除掉。所以一切坏就坏在执着上，就是你心啊着在这个境界上了，着在这些景象上了，着在这些相上了， 就是说老人一直就在说的，说的其实就是不着相，别着这个相。说保证的时候也是一样，说的是别着相，不是说是有一个东西要让你保，或者说是别的，就是自始至终都说在不着相，但是呢大家都看到的是相，都在这些相上来做文章，就是忘记了老人说的这个本意了。所以说你不执着就好了，但是众生都是执着心重，执着心重。比如家里面有个宝贝儿子，假如一旦染病夭折了，父母就非常痛心，哭得不得了。你如果告诉他生就是无生，你的儿子根本就没有，都是意识的缘现，跟你因缘尽了他就走了，就是大家缘熟了，哎，大家聚在一起，缘灭了，大家都灰飞烟灭，都走了，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意义，他根本就没有，你自己本身也没有，你为什么要还执着在儿子身上呢？他说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毕竟现在看不见儿子，但毕竟我现在看不见儿子了，当他在我面前说的时候总归是亲热的，乖乖宝贝，现在没了，我总归再也看不见了呀。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道理上是透不过去的啊，就是说是理上有时候大家都明白，但是遇到事上呢就透不过去，这是遇到事上透不过去，其实就是理上没有真明白，理上真明白了哪有这些事啊，没有这些事。然后就举了一个公案，像当时的这个七贤女游狮驼岭，狮驼岭就是埋尸的坟地。去游狮驼岭的时候呀、啊，就看到这个尸首，看到这个骷髅了，看到骷髅了。那么真心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候呀、啊，七姐妹就有人在问：哎，尸在这里，人在什么地方去了？就是当时活着的时候呀、啊，大家活蹦乱跳的，都好像一副这个尊荣的样子。但是呢，这时候一死掉，没过多久，只变成一副臭皮囊或者一副枯骨，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扔在这个狮驼岭里面。就不看着这个骷髅呀、啊，就说是，哎，你说这个尸骨还在这地方，那么当时的那个人去到什么地方去了？哎，就问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七姐妹里面有人就在这地方问这个人，从前活的时候好活得好好的，一会与我讲话，一会与我做事，现在他躺在这儿不能再动了，僵掉了，离开我走了，离开我走了，离开我走了，那我这时候就要问一下呀，那当时的那个人去哪了呀？当时的那个人去哪了？这时候呀、啊、他们的大姐就出来说，做么做么，就是你在这干什么呀，你在这说什么胡说什么呀，你在这打什么妄想啊，你看你又着相了，着在什么相上了，着在他当时生过了，着在他当时，你都着在当时有这么个人生出来了，这回又有这么个人灭掉了死掉了，你都着在这个相上了。大姐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说做么做么，提醒你别着相了，别着相了，或者是别打妄想了，别打妄想了，就是说你在干什么呢，你又着相了，又着相了，所以说众生坏与坏的忘记着相。我们修行就是把这个忘记着相的习气拿掉，就像刚刚说的金子，即便发在手怀的这个相没有了，那也是被打造成别的东西了而已，金子还是金子。同样人也是如此，他在这里圆满了走了，又到别的地方去投胎去了，但是我们的自信总归是如此，亘古亘今不变，因为不变之故，所以它没有生也没有灭。众生错就错在执着忘记，因为虚妄嫉妒认为实有这个假象，哎，这就是真假过程了，这些生生灭灭的相呀，通通都是假象，通通都是坏相，但是呢我们把它认识了，认识了就认为实有个生死，实有个轮回，实有个生死，实有个轮回，所以说才在这地方要造作，要去求解脱，要去出离生死，通通都是妄想，通通都是妄想。所以说假如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好长啊，这个意思还贴不了，假如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这个知道这个假象都是我们的真如佛性意识随缘而起现的妙用，那么我们的真心体是不动的，从此就永远不着假象，在假象上现真如体，所以说即性即相，就说是这个说即性即相的呀，这时候是已经把这个妄心已经去尽了，妄心去尽就是着相的心已经去尽了，这时候才说即性即相，即性即相。假如你都还着在这个相上，还有这个着相的习气，那这怎么能叫即性即相？这时候应该急速的这个照顾本来，照顾本来，也就是说这时候说的时候没有这个执着心了，没有这个执着心，或者说没有这个认假作真的心了。所以才说即性即相，这个性呀、啊、就是相变的，就是说是众生执着了这个相了、啊、即相即性是佛菩萨，这个相就是性，处处都见性，不着相、啊、所以说见性有什么难呀、啊、见性没有什么难的，你但凡眼睛所见 耳朵所听闻的，舌所能尝的，这些通通都是你的妙谬，通通都是你的自信，哪一个离开你的自信了呀？没有离开过你的自信，还要在这骑牛觅牛吗？或者骑驴找驴吗？这就说是处处都是见性，但是只要你不着相，你若一着在这相上，就把这个自信遮蔽了，你就开不到了，就开不到了。就是说因为遮蔽之故，认为儿子总要离开，总归是没有的，实际上你的儿子都没有离开，没有离开你，你的儿子和真如佛性与你的真如佛性是一体，比如说都是一大海水，法身是千佛万佛共一体的，就是利用这个大海水来做比喻，就像一大海水是一体，是不分你我他的，但是呢海水起泡叫做作呕，作呕一个泡一个泡一个泡，就等于众生各有各的身体，各有各的身体虽然起来了，但是都没有离开过个大海，就是没有离开过真如佛性，这个泡啪的破了，也还是在大海里，尽管生而未曾，尽管生灭未曾生灭，没有离开过这个大海中啊，就是尽管我们在这六道轮回里面啊头出头没，但是呢丝毫都没有离开过大海，就是你啥时候说是说回头是爱，就是你回头发现自己就在大海里面，你大海里面游荡呢，就是说是你只要一回头啊，发现这一切都是这个佛性，一切都是佛性，没有一个不是佛性，没有一个不是佛性。醒悟就是醒悟这一点点道理，以后永远都不再执着了，这就叫开悟。你看老人把这个开悟说的多简单啊，就说是你不再执着这些相了，这就叫开悟，这就叫见性，没有多少神奇玄妙，并不是说是非要着在那个化空相上，着在那个爆炸相上，或者着在种种境界上，着在种种之见上，那些通通都不是，就说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再也不执着了，这就是开悟。假如你还在执着，那就没有开悟，那就没有开悟，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不要说做什么做到不要，不是要到啥地方去做功夫，要到山里头去做功夫，做这些功夫干什么呀，做这些功夫干什么呀，就做这些功夫也无非就是为了不执着，那不执着为什么何必非要和深山，非要到深山里面去做功夫呢，这只在心地上做功夫就可以了，你时时刻刻去不执着就可以了，和你去哪儿，和你在哪儿有什么关系，和你修什么，和你行什么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关系，和你修密财产有关系吗，和你念佛有关系吗，通通都没有关系，通通都是在心地上做功夫，就在不执着的这地方做功夫，不在别的地方做功夫。就是说猜拆猜了多少年，念佛念了多少念数，到开悟还是这个样子，不离一切处，不离这一处。就是说用功几十年猜拆，一句话头当下一带，就等于月时钥匙将锁喷的一喷，喷到巧处，啪的一下就打开，本来一言之下你就悟道，这跟几十年猜拆悟道没有两样，你将来也是悟这个东西，就是悟到心无所可心，起个疑情，念佛是谁，疑情起了，时间因缘一到，喷的一下打破了，原来这个佛性就在留等六根门头放光，就是原先老是执着怪了，向外持求怪了，所以说拿一个疑情来把这些着相的习气全部都截掉，截掉它，全部都截掉它，截掉它，这时候呀还是如痴如呆，还是不明白啥时候突然间把这个疑情也挑破了，挑破了就是一切如此现成，都在六根门头上放光的，那还有一个什么呀，还有什么可疑的，就是没有可疑的，这就是一根顿断，就是原来佛性就在我们六根门头放光，不曾离开过分毫，这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就是你真正得来的东西啊，是不是靠功夫，不是靠你打磨出来，不是靠你造作修正出来的东西，但凡是你造作修正出来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妄的，你不修正这些东西都会灭掉，既然一会有一会没有，那它就是生灭法，是生灭法它就不是本来，本来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不是费功夫的，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靠你用功力走出来的，这就是说是本来，所以说踏破铁鞋无觅处，你上什么地方去找呢，没有找的地方，没有找的地方，得了个什么呢，早知灯是火，饭是鱼，这是早知他在六道门头放光呀，这早都成佛了，早都成佛了，还用着他再去这么苦修，不用这么苦修，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呀，老是着在这个灯相上，忘了灯是火了，忘了灯是火了，也就是着在这个灯上，忘了这个灯呀就是佛性，着在这个相上，忘了这个相就是性啊，忘了这个，所以说早知灯是火，饭是鱼多时，要是早知道灯就是火呀，饭老早就熟了，不要到千里之外去求火种啊，他还到别的地方去求火种，就是到别的地方去找佛性呀， 用种种方法，用种种这个修行方法来找这个佛性啊，这就是要到别的地方去求。其实啊，这个早知道这些种种动用是为都是佛性，那还去求什么呀？不用去求。所以说一是一样，悟到了原来只是这样，就彻底放下，一点而不粘着，丝毫不着。只要真悟到的时候，要真正做到不粘着才行。如果还没有做到呀，那就不行。就是说是这时候再就说，如果只是理解一点点道理，那没有用，没有用。就说是药水拱呀，遇着这个火，一下就飞掉了。就说是一着相呀，一遇到这个境界啊，就又去着在这个相上了。这就是不顶用，哎，这就是所以说的本非因缘，本非自然。这时候有学人问，这应该是从音频里面完全这本截出来的。这时候有学人问，既然非因缘非自然性是讲到无生，那么无生而生又是什么呢？是不是要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说无生而生呢？就是这个问的啊，这个问的特别糊涂。无生而生咋会说是到往生到极乐世西方极乐世界才叫无生而生呢？是说是生而不生，无生而生，你现在当体无生的时候就能生出种种法来，生出种种妙用来，不管是说是生出这个牛胎来，生出马胎来，这都是无生，这都是无生，不能说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叫无生而生。就是说老人回答，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时空，这就是无生而生。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种种法呀，这都是因缘所生的，因缘合合而生的。既然是因缘合合而生，那我就说它是空寂的，当体空寂，当体无生的。这就说是自性虽空，虽然是空寂的，但是不是死寂一团，不是死物，它能生起种种法来。能生起什么法？因缘合合的时候，它就忽然显个牛相，忽然显个马相。哎，这就说是因缘所生法，无数即时空，这也就是所谓的无生而生。假如自性是死的，就是断灭了，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说大家一点儿运都不起来了，那么佛教还值什么钱呀？还有什么积极性可言呀？所以佛教当下是积极的，佛教是教我们做人做得好，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意义，懂得这个道理要起妙用的，要使别人生活美满向上，人人都好。因此佛教也讲究这个工巧民一方民，工巧民就是现代科学，让比如让机械更发达，一方民就是学习应该用什么样的医药会更好。佛教这些研究是没有私心杂念的，而现在的科学研究都是从欲望，从物质刺激的角度出发，研究以前先想好这个项目研究成功之后会有多少好处，发多大多大的财，使我住得好，揣得好，住得好。因为这些研究都是从欲望出身的，所以科学越进步，最快罪业就越大。因为这样发展下去，大家的欲望就会越鼓越高，达不到目的的做坏事，所以犯罪率越来越高。意思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啊，其实就说是这个人问的时候他是比较消极的，非要认为就是一定要去到别的地方才叫无生而生。老人这地方就说的意思就是不要那么消极，应该积极一点。积极一点就是这一切所世间的种种呀，一切之生产业，不爱修行，这一切当体才是无生，就是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说。假使反过来明白了生而无生根本就没有的，生无所生，真如佛性无生而生，要起妙用的，我们根本不执着，这一切无不是我们自性的妙用，那就不从欲望出发去做事了，而是真正使得众生没生活美好的这个愿望出发去做事，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法院，希望一切众生过得圆满的生活，到我这个世界来修，叫他一生不处，能够这样，能够成道。阿弥陀佛没有一点欲望心，不是我这个世界成就之后，我怎样怎样好，怎样怎样发财，不是的。所以说这样以后呀，就没有一切烦恼了，就没有犯罪了。所以佛教是的确对世界的确有好处。假设我们众生都过得没有斗争，生活安乐，清净世界，这就是好处。哎，这个就是老人在这地方又多说了一点，就说是绕回从这个经文里面出来，跟别人的提问的时候，就是说了一点题外话。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就是假如啊，空中花是有来处，就是空花是有来处的，这花就叫自然性了。但是空中花是没有来处的，所以说这花不是自然性， 空中花要假借因缘而生，比如是凭借虚空对你眼根而生的，这叫因缘生。但是空中花是生而无生，根本就没有，只是虚妄相，因此也不是因缘生，所以叫本非因缘，本非自然。到这就算是这个色蕴虚妄，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就算破斥掉了，就算是说完了，就是五蕴中的色蕴。其实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就说是你我们所看到的种种形形色色啊，这些东西啊，不是实有，不是因缘生的，也不是自然而然有，通通都不是。它是什么呀？它是你妄想显现出来的，就是你的眼睛生病了，眼睛有了妄想了，你的心里有妄想了，才会因为这个才会显现出种种的相。为什么能显现出种种的相呢？是因为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作用，就是佛性的作用，才能显现出如此的这个妄相。就是这一段的意思。那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有什么要讨论的？要是没有要说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贴，接着往下贴，就是这个受蕴虚妄。色受相行识五蕴中的色蕴讲过了，现在开始讲受蕴。受呢，就是说的领纳的意思，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受领纳前进，就是眼睛能够接受到色相，耳朵能够接受到声音音声，鼻子能够受领纳到这个接受领纳到这个味觉，舌头能够尝到，身体能够感知到，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领纳接受的意思。前进就是色身相味触法，就是这些。阿难，譬如有容，手足焉安，百足百害调适，或如妄生，性无伪顺，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与空相磨，于二手中妄生，爬色冷热之相，受蕴当知，亦不如是。就是就好比有人呀、啊，本来好端端的，这个身体呀、啊、也很挨适，也很舒服，也很健康，忽如妄生，心无伪生，突然就忘了这个，突然就忘了什么呀？忘了这个本性中本来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忘了这个了。所以忽如妄生，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与空相磨，于二手中妄生，拔色冷热之相，就是突然无缘无故的用两个手掌互相之间摸索，互相之间摩擦。这就是因为妄动造作，这时候因为妄动造作与两手摩擦的原因呢，手中就生出来了这个冷热滑色的这种相。那么这种相呢，受用呢也好比是这样生起来的。那就后面就紧接着说这个冷热滑色这些种种的妄相呀，它究竟是从空中来的呢，还是从手掌中来的呢？从这两个角度来破斥掉，就是它既不是从空中来的，也不是从手掌中来的，只是说是因为我们妄动才有了这些这个所谓的冷热动滑真相，其实就是自己着相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受用虚妄。手足焉安，百足调适，就是整个身体都是健康安适，很舒服，没有毛病。这是比喻我们是清净心，就是前面刚开始说的是眼睛出的空华，就说是用清净目或者清明眼或者清净眼用这个来说，后面的这个呢，就是用这个手足焉安百害调适来说这个我们的清净心，来比喻，就是说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清净无染的，忽然之间一念无不觉，无明妄动，那么妄起生病，这就叫忽如妄生，性无伪顺，就是这时候突然起了妄想了，就是你忘记了自性本明，这就叫生病了。就是说这个身无所生的这个性，这个清净性虽然能生住相而实无所生，无所生故连事相都没有，有什么伪顺呢？就是这些伪顺呀，我们认为有伪有顺，就是认为这个事情是好的顺境，这个事情是逆境，这其实都是着相。这个实相中呢，根本就没有这一切事情，哪在意过这些事情啊？什么顺境逆境丝毫都没有在意过，没考虑过这个顺逆，这就说是连实相都没有，所以叫无所生故。 违就是违背你的意志，顺就是符合你的心情。顺是因为忘记，认为事项就是实有，所以就有了违顺，就是认为这些轮胎华色这些是实有了，认为这些东西实有了，才有了违顺。这张是合我的心意，就哈哈大笑；那张是不符合我的心意，心里就生气烦恼，都是众生执着妄相之故，所以有了违顺。但是这个性是清净的，身无所生，相都没有，有什么违顺呢？就是真如不守自性，一念妄动，忘记了本来面目，不知道无违顺的清净心啊。这就是说的忽如妄生，性无违顺，就是突然忘掉了这个本性里面应该什么都没有呀，什么都没有，哪有什么违顺境逆境这些事啊，没有这些事。因为忘掉这些事了呢，所以说才有后面的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与空相磨。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与空相磨，与二手中妄生华色冷热诸相。无故就是表明无明造作，因为这个一念不绝，这时候就开始无故造作，就开始有这个动乱之相，处处着相，因为着相之故，与手掌中，就手掌与空相磨，也就是心根境接触灵纳，接受前进。两个手掌在空中摩擦，摩擦一会儿就有感觉了。冷暖滑色各种感觉都来了，一会冷一会热，一会滑一会色，这些感觉就等于是我们的心境相接触，就说是我们的心呀、和境接触了，生出来了冷热滑色，这一切种种的领受了这一切东西，见了各种五颜六色的，一切五颜六色都来了，是是非非都来了，家庭社会这个世界通通都来了。受蕴当知亦复如是，心境相接触之后，诸相现前，心就领受，摆在心里计算，这就是领受前进，就等于我们说的手升起了冷暖华色之相。所以说受蕴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受呀有分五种，就是苦受、乐受、舍受、忧受、喜受。舍受就是说把一切都放舍掉，扔这个丢掉舍弃。假如我们弄清楚之后，不受这一切，不受这一切受，这就叫正受，也就叫三昧。这就说是受蕴当知如是。受蕴就是怎么起来的呀？就是因为领受接纳前进。为什么领受接纳前进啊？就是因为着相，着在相上了，着在相上了才去领纳接受前进呀。这时候才能升起所谓升起的这个种种苦受来了，就是这个意思。今早有人说，哎呀，到地狱里去那么苦，苦得不得了。我说是的，到地狱里是苦得不得了，但是你要知道这苦是什么呀，苦也是你的妄记，是你的妄心记着的这个东西，有刀和枪夹在你的身上，有油倒在你的身上，你很痛苦，这都是你妄记之故。假如你心空，根本没有一切俱非有，不受一切受，那你在地狱里就等同于在天宫一样。否则为什么地藏王菩萨能够在地狱里面庄严地狱呢？地藏菩萨是发愿到地狱里面救度一切地狱众生，假如他苦得不得了，他怎么能救度众生呢？再比如说这个提婆达多调打，就是调打五邪法的那个调打是迫害释迦牟尼的，因为害佛呀，罪恶深重，所以说堕到地狱里面去了。但是呢，他在地狱里面一点都不觉得苦，对他来说就等于是受了这个三乘天之乐。调达是魔王有这个力量，就是有这个真力量，就是你要真正能做到心空净，不受这一切受才行，不能说是仅仅是道理上知道。如果是道理上知道，那你痛苦来的时候还着这些相去了，那就是功夫不到，那就是功夫的，就说是你没有那个力量，利用不足呢，就着随着这些境就转过去了，就随着这些境呀、就去转了。这就说是到这地方呀，是真正能证到这地方才行。证不到这个地方呢，受用药如果没有空掉呀，那么呀还是能接受到身体的苦处，就是这些都能东西通通都能接受到。当然这也由这个就是所证有深浅，就说是虽然对这个本性的认识上大家都没有差别，但是呢在这地方啊。在这地方利用不一样，就是这地方你利用不足，还会随这些苦受跑，还会有这些觉知， 那这就说是还没有彻底的正道。如果彻底的正道这地方呀，这应该这一切应该通通都是一切不受一切受，不受一切受，就是这一切想受就受，想不受就不受，应该是这样。足见一切都是我们的心而生的，我们的功夫要做，要就是要不着这个相。如果心真空净了，就能起大用了。就像佛经上说的，诸天同一气时代所吃到的味道各个不同。就是因为执着忘记有相之故，所以一点点痛就痛得不得了。假如你心真空的不同了，比如说二祖神光大师的江头银白刃，犹如改重光，就是真到这个地方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没到这个地方呀，江头林白刃哪有说犹如转春风的呀，都是痛得不得了，痛得不得了。有一个叫什么性空禅师呀，我记得当时就是之前有一个在五灯会里面记载，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很乱了，大概是在唐朝末期啊还是什么时候啊，就是这个乱世啊，生在乱世，这个寺庙附近听说有了这个盗贼，有了一伙盗贼，这些山贼啊特别嚣张，特别猖狂，打家劫舍，无所不用其极。这时候这个老和尚呀，这个老和尚叫性空禅师，他就说，既然大家都这样，那我就去吧，我就去。他要杀人，那就如果是你非要杀，那就希望你杀的最后一个人是我。他就这样去了。然后去到这个地方呀，就是说，就是人家这个盗贼说，你来干什么呀？说是你们要杀人嘛，你们不是要杀人嘛？那你们要非要杀人，那希望我是你们杀的最后一个人。然后就说完这个，就说了一个偈子，就是哎，他说，这个和尚们死的时候都要写个偈子，没有偈子怎么能行啊？你们这有没有纸笔啊？有纸笔拿上来，我也写一个吧。然后这时候他旁边的这个土匪旁边的人呀，就。把纸笔拿上来，他就写了四句话，就说是世界趁遭离乱，这个我是快活烈害，今日正逢其时，便清一刀两断。就是这个时代啊，太混乱了，这个世界、啊、太混乱了，我是快活烈害，我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就这么轰轰烈烈，今日正逢其时，今天正好因缘汇聚到这个地方了，那你要杀人，那就杀吧。就是今日正逢其时，便请一刀两断，那你就把我一刀两断了吧，那你就把我一刀两断，就把我斩了吧。然后大声疾呼，来斩啊，来斩啊。这时候旁边的盗贼啊，这就他们的这个土匪头子啊，看到这个状况，就都被这个和尚就震慑住了，就是哪有这么不怕死的人啊，大家都贪生怕死，就他这样能这样不怕死。从此以后这个盗贼啊，就再也不去做这个杀的这个打家劫舍的这种事情啊，就是皈依到这个禅师这地方，这就是说真正要证到这地方才行，说没证到这地方呀，一点点痛苦都受不了，肯定是如此，肯定是如此。虽然道理上也知道受用虚妄，但是呢，受用来的时候就是空不了，空不了，空不了的意思不是说不让你不疼，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疼不疼你都丝毫不以为意了，是这个意思。有时候一说这个受用空了，就大家就偏到另一边说这个肯定是不受这一戒，就说是针扎在身上也不知道疼，也不知道疼，刀砍在头上也不知道疼，并不是说是不疼，是说疼不疼都不以为意了，不在意这些事了，这就叫不受一切受。不受一切受，痛是一种受，不痛也是一种受，疼和不疼这种受，通通都不受，就是这个意思。这才是江头银白刃，犹如斩春风，并不是说犹如像刀斩春风一样，就一切都不痛，落在不痛上，那还是落在受上了，是这个意思。则他真被杀头的时候啊，就如同斩春风一样，他一点都没有痛，因为他的心真空净了，空净了，空净了，就是痛不痛都不以为意，丝毫不在意这个事儿。《法华经》里面的这个众生喜见菩萨，众生喜见菩萨是《法华经药王品》里面的一个菩萨，他就说是要这个供养佛呀，如何供养佛最庄严呀？就是那就是把整个身体烧了来供养佛，用这个来供养佛，那就是说是最好的供养嘛，就是这个意思。他是活着烧的，不是死了烧，他没有痛苦，因为心空净了，真成道了。因此我们做功夫就是要锻炼，先要悟道，悟的一切相都是虚妄不可得的，都是我们真心坏现的妙用，不要着相，要处处见性，这就是性，无相可得，都是性，锻炼身心，把身心扭转过来， 就是刚开始呀，就是首先要明心见性，就是要失了这个本性。但是呢，因为多生以来的这个习气很重，还是时时刻刻有时候有走过，就是着到这个相上。这时候提醒自己别着相，这就是说是要时时刻刻见性，时时刻刻别着相就是见性。就是说因为众生多生历劫都是执着这个虚妄之相，执着怪了，习气一下子扭转不过来，这就是习气一下子除不掉。但是呢，要先悟道，悟道就是先明白这些都是我们自信的妙用，都是我们自信，哪一个不是自信，从这地方明白出来，然后再别去着相，再别去着相。就是说悟道之后再历尽练心，着相的时候要凛然一觉，你着什么相呀，这是性，不去着相。就是着相的时候凛然一觉，自己又在这干什么呢，又着相了，哎，把这个凛然一觉就称之为保任，就称之为保任。就是说不许着相，要跟他斗争，千斗外斗，就像这个钢从这个白铁千锤百炼，久炼成钢。就说是大家一这个着相的习气啊，很顽固，很顽固，很顽固呢，就一直在这和自己的这个习气做斗争，做斗争。这就说是把这个百钢炼成绕指柔，哎，这就是后面说的这个。所以就是一块崴铁化成这个绕指柔，可以柴到手上绕去。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那个习气啊，着相的习气本来很坚固，但是呢，通过做功夫，通过用功觉察，通过凛然一觉，这时候把这个习气转化掉了，转化掉了，就是再没有那么执着，再那么没有那么刚强。也就是说，我们禅宗中所说的牧牛啊，牧牛就是这个意思。就说是看到牛在这吃别人家的这个秧苗了呀，把这个鞭子举起来打一下牛，哎，别让他犯这个别人家秧苗，哎，就这个意思。到最后呀，就说是牛也不见，这个鞭子也不见，就是凛然一觉也不见，这个相也不见了，没有相也没有觉，通通都没有了。这就是说是要到这个程度才行，到这个程度呢也还不行，也还不行，还要怎么？还要入手垂成呀。日出垂成就是到在这个地方要起种种的妙用，要起种种的妙用，不能说是什么都没有，落在那个清清净净，落在那个空荡荡的境界里面，也不能落在这里面。就是空所空灭，空觉即缘，这个生灭灭已，空所空灭，生灭灭已，即灭现前。就是到了这个地方呀，要起种种妙用。所以宗下说，深处放教转熟，放教熟，就是这个就是说是深处转生，熟处转生呀。生说的是什么呀？就是刚开始见性，刚开始见性，刚开始见性，对本性的认识还不是太熟呀。就是时时刻刻老是还是会着在相上，不在这个性上，还是容易着在相上。这时候就叫深处放教熟，就让自己啊多见本性，别着相，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悟道这个地方还很陌生，不太熟悉。与清净眼还很生疏，就是还不能时时刻刻都看到的是虚空啊，有时候还会空花乱坠啊。这时候就别提醒自己别得病，别得病，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要让它熟起来。而我们多生历劫执着的习气熟得不得了，这个要熟处放教，熟处放教生。熟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着相的习惯很熟，说的这个让这个要变生疏起来。生疏就是说是不再这么着相，不再这么着相，这就是执着的习气要让它生疏起来。因此做功夫不是说是一时一刻，不是说是今早打打坐坐，今早打打坐或者是夜里打打坐就行了，更不是说是早上做个课串串念念敲敲打打，夜里也敲敲打打，这样做功夫是不对的。所以说要先悟道，就是先要明心见性，先要知道根本是什么，然后从根本上做功夫。根本就是说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样貌，知道这个，知道这个了，然后再去然后再去打扫，再去从心地上下手打扫，这样容易，这样可能快一点。就是说我们修心首先知道哪个是真心，你才能去修。比如说要把小孩养大，先要有个小孩才行。如果孩子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怎么能成道呢？所以说大家都说保任，保任要保什么？保这个孩子吗？就是那孩子，你把孩子拿出来，孩子在什么地方呀？就是你拿不出来，如果拿不出来那还说什么保任呀？就不叫保任。你应该能知道这个孩子在什么地方。所以说都不知道这个孩子在什么地方，怎么能让成道呢？得先有小孩的着落，有了着落再保养他，让他长大，这叫长养圣胎，那才可以起妙用。 就是刚开始要认识本性，不是本性，就是认识到本性是什么样貌，本性是什么样，本性是什么样貌，这时候能解释出来吗？解释不出来，没有任何样貌，哪有什么，哪有样貌，没有样貌，就是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成，说也说不出来，哎，说也说不出来，哑子得梦，人乃自知，就是这样。就是你说这个小孩在什么地方，没有地方，哪有个小孩，根本就没有个小孩，哪有小孩，没有一个，没有地方。就是你这地方，你这地方要怎么保呀，并不是是死保着一个东西，死保着一个东西，而是啥时候又着相了，别再着相，这就是所谓的保。就像大鹏金翅鸟非要直上九百里，只靠脚下一点地，先要脚下一点地，就比如说是先要悟道，就是乘着这一点地的力量你才能飞上去，乘着这乘悟并消的这一点地，乘悟的这乘着这个悟道的这一刹那，你才能把这个多生力劫以来的习气啊消陨掉。为什么把多生力劫的习气消陨掉呢？就是这时候哪有什么习气不习气啊，都是我们的自信，都是我们的妙用，就没有习气不习气这一回事儿，只不过是偶尔间又会回头转脑，又会着到这个相上了，把这个着相的这个称之为习气，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悟到这个自信，就是原来如此，然后再慢慢锻炼，绵密保任。所以修行要知道诀窍，不知道诀窍，在这里盲修瞎练，终归无所成。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也就是你修行是为了干什么？不是说是为了要修一个法而修，也不是说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为了正道，明心见性。当然，个人有个人修法的目的，出发心不同，人境不同。这样呢，就是既然出发心不同，所招改招的业果当然也是不同，也是不同，也就是果因地不正，果遭遇。如果发心不正呢，那么所证得的果必然也是错误的。这后面这个这一段还挺长，后面这一段就是后面老人又讲举了好多例子，就举了一个这个义和特武教的这个禅宗公案的例子来说这个，来说这个事儿。时间应该到了吧？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就是这后面的，从这个现在后面学的东西都是老人注解过的，就说是，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是有问题的地方讨论一下，没问题的地方就是基本上老人都说完了，说透彻了，我们没什么要说的，我觉得没什么要说的，就是把老人的读一遍，看有些地方能讨论的讨论一下，没讨论的地方我们就过了。我先下麦，李青师兄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
好嘞好嘞，谢谢那个刘旭峰师兄啊，讲了这个四颗虚妄的两个虚妄，色阴虚妄和受阴虚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今天就学习到这儿。好的好的，那刘师兄辛苦了，好像大家也没啥问题，那今天
再见，下次再见。